今天我们要来提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做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啊，这个圣经记录很多神直接对人说话的故事。那么在圣经的记载以外呢，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圣徒可以清楚地听见神的声音，并且得到生命的指引。比如说在初代早期，有一位沙漠的修士叫做安东尼，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何等的亲近，甚至他可以从神那里得知他未来30天旅程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现代人我们听的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我发现今日的基督教好像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一个纯理性的宗教。我们忘记了其实基督信仰有两个现实的，一个叫做理性的现实，也就是我们人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可以分析、可以理解的现实。但是还有一个现实叫做灵性的现实，或叫做属灵的现实。你看不到、摸不到、你测不透，但是真实的存在。当然这个是很多人很陌生的领域啊，但是如果你相信圣经，就当相信属灵世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圣经，你要相信神迹的存在。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当相信至今神仍然对人来说话。那么神怎么样对人说话？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神透过圣经来说话，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方式，神透过圣经来说话。第二种方式，神透过圣徒来说话，透过牧师、透过教师、透过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可以得到上帝对我们想要说的信息。第三种方式，神透过环境来说话，灾难、痛苦，或者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事件所产生的印证等等这些是神透过环境来说话。但今天早上我想集中讲第四种方式，神透过圣灵来说话。而这个也是基督徒最困惑的方式之一了，圣灵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圣灵的声音，而不是我心里在自言自语呢？其实哦，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长成基督的身量，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你就必须要明白圣灵的工作，明白圣灵的更新，很自然的。你回去看四福音书，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圣灵感孕，对不对？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下来。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引领他到旷野里面去。当耶稣开始布道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在，神迹奇事。当耶稣升天之后，他说圣灵赐下来，成我们的保惠师，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身量，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就不可能脱离圣灵的了。但是很多时候今天的教会却对圣灵很陌生的，忽略追求圣灵，甚至抗拒圣灵，甚至害怕圣灵，害怕圣灵。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让自己陷入很大的危机里面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充满谎言的，充满欺骗的，充满假冒的。约翰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只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懂得分辨圣灵的声音的话，那我们就被骗得团团转了，因为你听到太多的声音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先知哈巴谷的身上去学习怎么去听圣灵的声音。但是在我们去听圣灵的声音之前，我们要先问自己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问自己有没有拥有一些正确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些态度的话，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的。第一个态度， 我愿意跟随耶稣，并且让他在我生命当中掌权吗？这个是最重要的。留意哦，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圣灵才会开始引导我们的生命。我再说一次哦，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圣灵才会开始引导我们的生命。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决定要跟随主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寻求神的心意当作最重要的渴望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不会在生活的其他小事上面给我们指引。有太多人希望圣灵可以指引，圣灵可以指引他们，对不对？但是我们所期待的都是什么呢？该娶谁了啊？该嫁给谁了啊？我要去 Google 还是去 Apple 上班呢啊？我们想所求的都是这些东西。其实坊间的算命师哦，已经给出总结了。当一个人呢到算命摊那里的时候啊，问的就是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问姻缘，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叫做问事业。第三件事情叫问健康。结果你发现基督徒在向圣灵问的这些东西还是这些东西，问姻缘、问事业、问健康，那么何须圣灵对你说话呢？不需要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去问 AI 更有效了，对 AI 给你分析的更全面、更客观了。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问神这些事物只是想要神替我们负责而已，对不对？我们说神啊，你看啊，这个是你选的老公啊，你负责啊。我们想要神直接指引我们一条无灾无病的路径，最好直通到最完美的结果，然后我们什么都不做，不付代价，坐享其成。但弟兄姊妹，圣灵所指引的路不一定是很顺遂的，甚至绝大多数需要我们一步步很谨慎去跟随的。但是神会保证一件事情，是他会掌权的，他会与我们同在的。但除非我们愿意承认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地位，从那个时刻开始，圣灵才会开始对我们说话。所以第一个态度很重要，我愿意跟随耶稣，让他在我生命当中掌权吗？第二个态度，我愿意真实承认自己的软弱吗？一个拦阻圣灵说话的态度叫做骄傲。什么叫做骄傲？骄傲不是说我这样鼻孔瞪着你啊，这个叫骄傲。弟兄姊妹注意啊，骄傲的一个表现，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叫做忽略。我再说一次啊，骄傲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叫忽略，叫忽略。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忽略神的话嘛，忽略神的恩典嘛，忽略上帝的存在嘛，忽略他自己的罪跟软弱嘛，他忽略回到上帝的面前嘛，这个叫做骄傲。什么时候当我们忽略了神，忽略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状态，那个叫做骄傲。而圣灵不会对骄傲的人说话，因为即使说了，骄傲的人也会忽略嘛，他不会听嘛。圣灵只会浇灌那些谦卑的器皿。那些谦卑的器皿是什么？就是真实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足的，我们需要上帝的，这些人叫做谦卑的器皿，而圣灵会对他们说话。所以第二个态度很重要，我愿意真实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嘛。第三个，我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认识圣灵的声音嘛。这个世界充满噪音的，而在这相互竞争的声音当中，只有圣灵的声音会引导我们生命的路径的。那么在这所有的声音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圣灵的声音？其中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花更多高质量的时间去与他亲近。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些人一打电话来，你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因为你跟对方已经关系很久了，相处很久了，所以他不用报名字，不用 caller ID， 你都知道啊，这个人就是他。 而听圣灵的声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愿意花高质量的时间去听去祷告的时候，是不可能分辨出圣灵的声音的。第四个，我愿意接受神的意念高于我自己的意念吗？我们常常向神祷告，但是当我们得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不停地问，不停地问，不停地问，直到神换一个答案给我们。也有很多人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神祝福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祷告说，上帝啊，这个就是我要走的路，上帝啊，这个就是我要娶的人，上帝啊，这个就是我决定要的工作，接下来你来祝福我就好了。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就必须接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我说什么他做什么，我祷告什么上帝你做什么，但是真正的祷告是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的意念高于神的话，那么圣灵也不会对我们说话。我愿意接受神的意念高于我自己的意念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听圣灵的声音，就必须拥有这四个态度，缺一不可的。接下来我们才能够从先知哈巴谷的身上学习聆听圣灵声音的方式。在这里我介绍一下哈巴谷书的背景。在第一章，其实先知哈巴谷问了上帝非常多的问题，那么到了第二章呢，神就给予先知一些的答案。你有机会你就回去看看哈巴谷书。但是在哈巴谷书当中有一些的细节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的细节就是聆听圣灵声音的关键。有五个很重要的细节，如何去聆听圣灵的声音。第一个，独处，这个是先决条件。在哈巴谷书二章第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我要站在守望所。如果要听圣灵的声音，第一件事情操练独处，到一个安静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这个是一个希伯来语的表达，意思是说我要一个人，我要一个人远离外界的干扰，这样我可以安静去听神要说什么。当然有时候独处很困难，对不对？特别是你们当中有小小孩的母亲啊。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约翰卫斯理啊，他是一个塑造18世纪英国教会的牧者。他的母亲叫苏珊娜，有18个孩子。所以你觉得苏珊娜会有机会独处吗？18个孩子。但苏珊娜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她18个孩子都知道说，当妈妈坐在摇椅上面把围裙盖在头上的时候，她是不能被打扰的，谁敢打扰她就死定了。因为那个是她的妈妈跟她的神独处的一个时间。弟兄姊妹，有志者事竟成哦，如果你真的渴望听见圣灵的声音，一定可以找出独处的时间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听见圣灵声音的原因，就是他被噪音所包围的，对不对？手机总是开着， YouTube 总是开着，音乐总是开着，再配上叮叮咚咚，加上震动的各种短信、微信、Line， 你的周围都是噪音啊，所以你听不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你需要独处的。在路加福音有一段记载，在5章15到16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我发现现代的教会很少真正理解这段经文的，甚至有人看到这段经文觉得很奇怪啊，这么多人要听福音呢，这么多人希望耶稣医治他们，但耶稣却跑到旷野去祷告。现在的教会看到的常常是极多的人，对不对？极多的人。但是耶稣看到什么？耶稣看到的是去祷告，去祷告。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与神独处祷告的时间，就是因为有极多的人才要去祷告嘛，要不然怎么有能力去侍奉这极多的人呢？对不对？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脱离干扰，关机，尽可能的消除一切外部的干扰，找出时间独处亲近神。这个是我们能够听见圣灵声音的第一步，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步，你绝对听不到的，绝对听不到的。第二步叫等待，等待。哈巴谷书二章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等待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情绪平静下来。这边说立在望楼，什么叫立啊？啊，立就是站的嘛，啊，立的意思就是不动嘛，啊，不乱跑，啊，安静等候，在那里站一段时间，啊，直到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立在那里。听不见圣灵声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喜欢动个不停，呵呵，动个不停，很忙碌，速度很快，什么都要快。包括现在的教会，我们都尽可能压缩所有的属灵操练，对不对？期望很快得到速成的效果，结果就发现说，很多的基督徒就像是上补习班的考生一样的，有牧长帮你们画重点哦，然后呢，你只要上完这个系列课程哦，你只要学会这一套的秘诀，你只要参加这个专题那个讲座，你就灵命晋升、父慈子孝、夫妻恩爱啊、情绪健康、永保安康啊，怎么可能嘛？而你们都看过、经历过补习班的生活，对不对？请问你，那些从补习班出来的考生，他们快乐吗？他们不快乐，每一个人都看到头快要爆炸的样子，对不对？而我今天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头快爆炸了 ，too much。而先知说：“站立，别动，安静等候。”匆忙会加速灵性的死亡。我再说一遍啊，匆忙会加速灵性的死亡。如果你要听圣灵的声音，你不仅要独处，而且必须要在精神上、情绪上都慢下来，安静下来。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人在祷告当中无法听见圣灵的声音。我描述大多数人典型的祷告经验啊，大多数人的祷告是叫报告，而不是叫祷告。我们带着一大堆报告事项走进一个房间，然后喋喋不休的就对神讲报告所有的事项，报告完毕转身就离开。神可能说：“哎，你等一下。”结果你已经消失了。你说我还要去煮我的咖喱鸡，你说我还要去做我的 project。 那么请问，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不可能啊。我们要学习等候，学习让身心灵都慢下来，安静下来，我们才能够让神有说话的空间，说话的机会。几个建议，在你独处祷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你学习可以放松你的身体啊，这个是实际的建议，让自己处在一个很舒适的位置，放松紧张的肌肉。如果你的身体感觉不好，其实也会影响你的情绪跟灵感，对不对？身心灵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当你的身体放松，你的情绪心灵也会开始释放啊。我常常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开始安静独处静默祷告，你做几次的深呼吸，做几次的深呼吸，哦，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然后第二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岛屿。什么叫岛屿？这个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一个字或两个字，比如说主啊，哦，比如说耶稣，比如说圣灵，你用英语也是 focus 也，哦，可以，哦，或是 come，哦，这是我用的岛屿 come， 神哪里来。岛屿的目的是什么？岛屿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发现每次当我们静默的时候，很多的思想就会开始进来的，有些是自己出现，有些是魔鬼丢进来的，各种的思想、各种的意识、各种的干扰。所以当这些思想出现的时候，你就念一次你的祷语，让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要去对抗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越对抗越纠缠的， 用祷语回到安静的当中，而祷语也是表达我们愿意迫切回到神面前的一个渴望。所以你可能一开始操练静默的时候，你的脑海中会有一千个思绪在那里乱飞啊，那你就念一千次的祷语吧，让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就表示你有一千次愿意回到神面前那个渴望，神都纪念的。当然还有一种的极端哦，当你开始静默开始安静等候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一静默我就睡着了，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如果你真的睡着了你就睡吧，表示你真的累了，身体累了。但是只要知道即使你睡着了，神仍然与你同在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确信。有一本书啊很有趣，叫做 Sleep with Bread、Sleep with Bread。 这个作者就描述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成为一些孤儿的孩子，他们经历了饥饿，经历了逃难，后来住进了难民营里面。这些孩子害怕的睡不着觉，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所以在难民营里面，有人就想出一个主意，就让每一个孩子他可以拿着一块面包上床睡觉，抱着他，那这些孩子就终于可以睡觉了，因为他们知道说，哇，原来早上醒来一定会有东西吃啊。而对基督徒来讲啊，神的同在就是你手里的那一块面包啊，不管你醒着不管你睡着，神都与你同在，你都可以有确信，当你醒过来的时候神还是在那里，你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啊。所以如果你在静默当中你真的睡着了没问题，你在睡梦当中享受神的同在。我很喜欢有一位圣徒叫劳伦斯，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啊，那些在圣灵里面啊，被圣灵浸风所吹动的人，就是在睡眠当中也是在进步的。哇，这个太棒了。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在圣灵的里面，你有没有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才是重要的。好，第三个，你可以播放诗歌的音乐。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五节说，现在你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就借着音乐他进入到与神同在的状态里面，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诗歌有些时候会变成一种媒介，会打开我们灵魂向着天国的窗户的，你可以听见神开始对你说话。所以你要操练等候，操练静默，其实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深的进入上帝的同在。接下来哈巴谷告诉我们，观看，等候圣灵在你心里面显出一段话，一句经文，甚至一个画面。在哈巴谷书二章第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站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先知说，我要看神怎么说。这个描述很有意思哦， I will look to see, look to see what he will say to me。我们应该是听别人说什么嘛，而不是看别人说什么，对不对？但耶这个先知为什么这么讲？其实聆听圣灵声音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关键，就是要明白神的声音常常是可以看的，神的声音是可以看的，圣灵会透过一幅心灵的图画来对人说话的，圣经说是异象，称之为异象，这个是神与人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透过人脑海当中的图像，或者视觉直接看见的图像，来明白神的心意。圣经当中有太多这样的记载，对不对？雅各、摩西、大卫、以西结、但以理，这个彼得、约翰、保罗，他们都是。这个是圣灵对人说话的特别方式，祷告是有视觉元素的啊。所以神会透过给人一个画面，或者脑海当中浮现一段经文来对人说话。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秘诀的话，你会打开一个生命当中与圣灵对话的一个新的领域的。 在我的祷告生活当中，神使用许多可视的、可见的方式来对我讲话的。比如说，当我祷告默想的时候，常常一段经文就会浮现出来。有些时候是带来安慰，有些时候是带来提醒、带来责备。有些时候当然神也透过环境所发生的事件，那些事件也是一些可见的元素的，可见的。透过可见的这些事件或是可见的人，他会带来上帝的回答。当我在20多年前我在祷告是不是放下工作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在祷告，那么神就透过不同的牧师，他们主动的就跑来告诉我说，神要呼召你做传道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印度的牧师啊，不可思议。神就透过这些可见的人来告诉你他的答案。所以让我经历过属灵的异象的，那一次是发生在大概10多年前。那么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很小，大概还在小学幼稚园的年纪吧。那么那一段时期呢，我们正在教导他们祷告的功课。有一天呢，他们按照惯例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他们在玩一盒象棋，他们不是在下象棋，他们在丢象棋，丢得到处都是啊，我就发火了，气死我了。我就说，你们把它全部收拾干净，把棋子全部给我找回来。他们两个找了半天啊，然后最后悻悻然的来到这个餐桌的前面跟我说，少了一颗冰啊。我更火啊，我就下令，不管怎么你把冰找来。两个孩子找了半天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这两个孩子知道大祸临头，很害怕。突然圣灵就在我的心里提醒我一句话，说带他们一起祷告吧，你不是在教他们祷告吗？带他们一起祷告吧。所以我就按捺我的情绪，我就对他们说，来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看看上帝会不会帮我们找到那个冰啊。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两个孩子祷告得特别真诚啊。突然一瞬间我的眼前就闪过一幅画面，我看到一个冰就丢在我们楼上储藏室最里面柜子的最底下。然后祷告完我也半信半疑，你知道吗？我跟两个孩子说，哎，你们去那个地方的底下，你手伸进去摸摸看有没有。我还不敢说是我在祷告当中看见异象，我怕说万一没有的话，我的牧师的职业就可以终止了啊。结果过了几分钟，我就看见这两个孩子兴高采烈的就拿了一颗冰来了哈，就跑到餐桌啊，真的在那边呢。我就告诉他们说，神听了你们的祷告，所以让我看见了，以后遇到事情先祷告。那一件事件我知道，其实神更多的不是教导他们了，神更多是教导我祷告的功课。因为从那一次开始，我才真正相信神会透过各种的方式，自然的、超自然的来向人说话。而每一次圣灵说话的目的都是为了拉近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害怕，会质疑，哇，这种视觉异象很危险，很多异教是这么去做的。的确了，异教有不少假冒的视觉异象，我提醒大家，需要分辨，有不少假冒的视觉异象。事实上，魔鬼一生当中从未有过原创的，你知道吗？魔鬼他不能创造的，因为他不是创造主，只有神才是创造者。但是魔鬼他很会山寨，很会模仿，很会扭曲跟伪造神做过的事情。比如圣灵赐下恩赐给那些近前的先知跟教师，所以魔鬼他也会培养一些假先知假教师出来。神会创造真正的神迹，而魔鬼来了他也做假的神迹。基督设立教会，一个真正属灵的团契，魔鬼也会制造虚假的团契，一些的异端，对不对？神透过视觉，透过异象与人来沟通， 魔鬼来了，他也制造了那些通灵的那些巫师来伪造与神的交流，这是正常的。但是请记得，任何东西的伪造品都是那样东西真实存在的证明。我再说啊，任何东西的伪造品都是那样东西真实存在的证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伪造的六美元钞票？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笨到会伪造一个六美元钞票，没有真正的六美元钞票，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假的塑料袋？不会啦，塑料袋没有什么价值的，不需要伪造，对不对？所以仿冒品是某件物品存在而且具有价值的证明。而魔鬼一直困扰的基督徒相信说，哇，所有的静默，所有的等候，这些视觉的意象都是其他宗教的产物，因为他试图剥夺我们以圣经的方式去亲近神的那种快乐。但保罗怎么说的？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什么是心中的眼睛？你的眼睛长哪里啊？长头上还长心里啊？心中的眼睛不是讲你肉体的眼睛，是属灵的眼睛，对不对？当你的身体出生的时候，你拥有一系列身体的感觉，我们能够看，能够听，能够闻，能够摸，我们吃东西有味道，这个是身体的感觉。但是在你圣灵重生的时候，你也得到一套属灵的感觉的，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感受，属灵的想象力。你有没有这一过的经验？你可能读过十几遍的经文，然后突然在某些时刻就蹦出来，哇，这个经文突然挑旺你的生命。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神开了你属灵的眼睛，所以你突然能够看见，哇，原来在圣经当中不一样奇妙的地方。耶稣说，在约翰福音3:3，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另一个属灵的现实，神的国用你的肉眼看不到的，只能用属灵的眼睛才能看到。我们看不到圣灵，但是它比我们看到的这栋建筑物还更加的真实的。弟兄姊妹，属灵的感官是需要锻炼的，需要操练与圣灵同工，去操练等候圣灵的这个工作的，需要操练的。当我们操练了，我们才能够培养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那个能力，去听的那个能力。在希伯来书5:14有很特别的一句话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那个心呢，那个属灵的内在，那个生命是需要习练的，需要操练的，慢慢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好坏的。当然今天我没有办法介绍一些具体操练的方式，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教会有同工之前开始了一个静默祷告小组，我想那个是很好的开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问问看负责的同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先相信，对不对？我们必须先相信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说话，我们不要自己就断掉拒绝那些的方式，那么上帝就不会用那些方式对我们说话。第四个很重要的，记录。记录在你祷告或静默当中你收到的想法或亮光。注意哈巴谷做的，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为什么要写下来？对先知来讲，他写下来可以方便别人读嘛，但对我们来说，写下来是帮助我们回顾与圣灵对话的经历。很多的基督徒他没有去写下他的祷告，以至于他重复他的祷告，他好像忘记自己祷告过了，然后一遍又一遍的说着同样的话。而打破陈规的方法，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 当你祈祷的时候，写下你的祈祷，写下圣灵的回应，写下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的思想或亮光，让我们的祷告记录是一个对话的记录，而不是只是一些报告的事项。而且记录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学习去辨识圣灵的声音。如果你不写下来，你是没有办法学习怎么辨识的。写下来，你还会学习怎么辨识圣灵的声音。这是很简单的原则，就好像你们今天在 LINE 上面或是在微信上面跟一个好朋友聊天，对不对？你聊久了，你就会熟悉他有用的文字跟语言，对不对？甚至他的表情图案，你都知道他会用什么。所以即使见不到人，你可以从字里行间去觉察，哇，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语言，这个人的所发生的事情。而今天如果这个人的账号被盗了，换成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讲话，很快你就会发现对方有点问题，因为他说话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祷告也是的，你可能在祷告当中得到一些的想法，不一定都来自圣灵的，有时候是来自于魔鬼的试探的，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激励的，自己的对话，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一开始你没有办法去辨别的，但是你要写下来，写下来，用圣经去印证，用环境去印证，你跟属灵的同伴或是跟牧长一起祷告去印证，这个是不是来自于圣灵。那么当你回顾这些记录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标记那些已经印证出来是圣灵所说的话，你把它标记出来，慢慢的你会找出圣灵对你说话的方式跟规律的。圣灵对每个人说话都不一样的，它不一定是用哪一种方式或规律，但是当你操练的越久，你记录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熟悉他的声音。所以尽可能的写下你每一次的祷告，你会在你的祷告簿里面看见觉察圣灵在对你说话，而且你会很惊讶的发现神真的是回应你每一个祷告。写下来。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向，转向。在哈巴谷书3:17-18，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粮，棚内也没有留，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不管你的祷告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操练转向神的祷告，而不是背向神的祷告。很多人的祷告是背向神的祷告。什么叫背向神的祷告？就是只关注在问题上面、困难上面、痛苦上面，他们的焦点是放在那个生命的阴影上面。就好像一个人呢，当他背向那个阳光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自己的阴影，对不对？当他背向阳光的时候，他只会看到自己的阴影，而阴影只会让人的灵魂很困惑、很搅扰、怠惰，最后不忍不热，最后远离上帝。但是当一个人面向阳光的时候，阴影在哪里？在你的背后。当我们面向阳光的时候，当我们朝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被那个阴影所惑的。就好像哈巴谷所面临的环境，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种什么就死什么啊！这是讲我的，我种什么植物就死什么。我在小学的时候，连那个绿豆都培养不出那个芽出来了。羊也死光了，牛也挂了。如果是换成现代的用法，那就是股票也不升，薪资也不涨，房价拼命跌，冰箱没有菜，钱包也没有钱。请问你如何面对这样的环境啊？你的祷告是不是还一直针对的问题呢？但哈巴谷不是这样的，他决定转向神。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转向神的祷告就是对神感兴趣的祷告，弟兄姊妹，对神感兴趣的祷告。如果你要一个人愿意跟你说话的话，你必须对他感兴趣嘛。 不是吗？就好像你谈恋爱的经验，今天你跟心爱的对象坐在一起，结果你对他的个性，你对他的兴趣，你对他的喜好，你对他的背景，你甚至对他名字你都不在乎，那么请问他会怎么想？结果每一次约会的时候，你就是对他讲，亲爱的，我的肝不好，我最近失业了，我跟谁吵架了，我这里那里好多的问题。那么对方只会送你五个字，哪五个字？谢谢再联络。人家不愿意跟你讲话嘛，对不对？但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祷告，都是背向神的祷告，背向神的祷告。对于神是谁，对于神喜欢什么，对于神这一天怎么样陪伴我，对于神的恩典在哪里，对于神正在他国度的当中怎么样行奇妙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许多基督徒听不见圣灵声音的原因，就是太专注在自己身上了，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困难，自己的过错，自己的缺点，自己的阴暗，然后我们任凭魔鬼在旁边尖叫，这个人有罪。很快你就会发现了，祷告一点都不好玩了，对不对？这怎么会好玩呢？不可能嘛！难怪很多人都不愿意祷告，不喜欢祷告。不要一直只注重在自己的身上，不要一直听着自己的声音，不要听魔鬼的声音，这个只会把我们拉进那个阴暗的里面。魔鬼是控告者，但圣灵是保惠师，他是来帮我们辩护的，圣灵是要来跟我们谈心的，而不是要坐在旁边控告我们的。有些时候圣灵他会带来责备，但责备的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圣灵的爱跟释放的，这是绝对的。出于圣灵的声音会让我们有对付罪的意识跟能力，但同样的一定会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跟赦免，这一定是出于神的。但如果是出于自己跟出于魔鬼的声音，最后你发现你祷告完就是剩下的是罪恶感，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的生命活在一大堆的罪恶感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听谁的声音了。你所听的可能是魔鬼的，是听自己的，而不是听上帝的。我在说圣灵的声音会让我们觉察有罪，会给我们对付罪的能力，但是它一定引领我们进到恩典跟宽恕跟释放的里面，这个是圣灵的声音。所以学习转向神的祷告，我们的神很乐意解决你生活的大小问题的，他也很乐意施下能力跟恩典帮助我们胜过罪恶，但神更渴望的是跟我们亲密的对话，这是神渴望的。学习转向神的祷告，问问神，主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主啊，让我明白你的心意，不管是什么。主啊，我渴望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祈求你用各样的方式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恩典跟同在，你对我来说话，用各样的方式。很快的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充满乐趣的，因为你会开始听见圣灵对你说话。弟兄姊妹啊，其实我跟你们一样的，在我真正学会如何祷告之前，我对祷告其实厌烦的要死，厌烦的要死，因为我觉得说好像就对着一堵墙在自言自语而已。但是当我意识到说神确实要对我说话，他也真的在对我说话的时候，那个祷告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充满期待，充满喜乐。如果你开始渴求去倾听圣灵的声音，学习哈巴谷，这个会给你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打开一个全新的维度的。而圣灵要带领你的信仰经历进到一个不同的境界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不要想着我们的问题，不要想着我们自己，你定睛在十字架的上面，你也可以张开眼睛就看着十字架，或者你心中去默想那个十字架的画面。你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启动我领受你恩典的管道，你开启在我生命当中领受主恩典的那个窗户，你让我能够享受在主你的同在里面。耶稣都知道你所经历的所有问题，耶稣都知道你心里的难处跟忧伤，耶稣都知道你身体的软弱，但耶稣要你知道，耶稣要你知道他从未离开你。抓住神的同在，进入基督的里面，领受圣灵来对你说话。